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神啊，土爸，新年美好！今天是年初三，乐意在这里再次祝福您，新年美好，心想诸事成，万事如神意。真的，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可能您还没听完乐意的祝福，已经迫不及待，很想快点听到新春特辑的广播剧，对吗？那今天的故事，乐意也是跟主人翁非常有共鸣的。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从小近视很深，视网膜呢也曾经穿破，做过激光治疗，因此老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人也特别没有自信。想想看，我的近视眼就让我这么自卑。那么约翰福音九章的瞎子从出生就失去视力，他的心境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同来听听那瞎子的心声。
偶然碰上的，
他来找我的，
我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遇上了就不一样了。
遇上他不一样。
我的名字叫但尼尔，我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耶稣的门徒约翰仔细地描述了那天耶稣是怎么样开了我的眼睛，而且改变了我的生命，从黑暗变为光明。我是在耶路撒冷出生和成长的，在五个兄弟姊妹中间，我排行第三。我们的父母呢，很关心和爱护我们。我的爸爸在会堂里当维修工人，他的工资微薄，可是也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人。我天生是相当害羞的，而由于我是瞎眼的，我不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能过着自由独立的生活。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家庭的负累。瞎眼的人和患了重病的人都要到街上挨家挨户的讨饭，这是惯常不过的。但是要我每天向人讨饭，老实说，我是千万个不愿意。因此呢，我决定去学一门不需要用眼睛的手艺。经过多月来的奋斗学习，加上我妈妈的循循善诱，终于我学懂了编织小篮子。我会把做好了的篮子放在会堂附近的街道上去卖。
哎，大尼尔，哎，你在这里啊！哎呦，我终于找到你了。哎，你换了地方，你以前不是在这里的哈？
你是路易斯大婶对吗？
哎，不就是我吗？哎，大尼尔，
哎，
你从前都是在人多的地方卖你的小篮子，现在你在这条横街窄巷中卖东西，哎，你的生意是不是比以前差得多了哈？
这个我知道，但是呢，我告诉你啊，有一个摊子，他什么手艺都不懂。他呢比我更需要那个人多来往的地点呢。
你是说你把自己的地方让给了人家
啊？
大尼尔，你真是好心肠。哎，对了对了，我老公叫我来向你买四个篮子，他觉得你的篮子非常实用又漂亮。
路易斯大婶，我想好心肠的是你们两口子呢。你们买那么多篮子有这个需要吗？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你喜欢哪个随便挑吧。 你是知道那个价钱的吧？
好好，我看一看哈。
随便随便。
我要这两个大的哈，还有这两个小的哈。这里是我付的钱，你收着吧。
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路易斯大婶，好像不对呀。你多给了钱呢，你给了我双倍的钱呢。
嘿，大尼尔，你的篮子绝对值这个价钱哈，我就是看不起便宜货。
我的朋友路易斯大婶说我的篮子很漂亮，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叫漂亮。每天早上听着那些习惯了的声音，我就知道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借着太阳的热力，我知道什么时候是大白天，而当太阳的热力消散，我就知道该是傍晚了。我不像那些后天失明的盲人，我对颜色、光暗或者美丽等等的形容词是完全无知的。我的世界是漆黑一片的，我只有听觉、味觉和触觉。路易斯大婶和其他人都劝我到附近会堂的一个更繁忙的地点去卖篮子。在我的顾客，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我的朋友好像路易斯大婶的帮助下呢，我学会了更独立，而且在会堂的附近租了一个小屋子。这个新居和新的摆卖地点更方便我自己每天携带着货品来回的走动。就是在这个新的摆卖地点呢，我开始听到很多人在谈论一个拿瑟勒人。我听到一些人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说呢，他会行神迹的。而接着呢，我又听到会堂的一些祭司啊，不停地说他的坏话。还有，我曾经听到一个拉比为了这个人而跟一群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呢。
拉比呀、您对这位拿撒勒的木匠有什么高见呢？他们说呀，这个人呢能够施行神迹奇事，您又有什么看法呢？一些人更说他就是弥赛亚了，您认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你们都是糊涂的家伙，你们跟随了假先知、假领袖，还傻乎乎的。这个人呢，他是来自拿撒勒的。你们告诉我，像拿撒勒这种乱七八糟的穷山沟，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肯定出不了弥赛亚的。
但是拉比啊，他们说他是出生于伯利恒，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呢，我不像您，您是个学者，可是我知道先知们是怎么说的。
废话，你们这些人真笨呢。好吧，假设他真是弥赛亚，就让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他彻底查证过以后，就会告诉你们是否应该相信他。现在回家去，去做你们的事吧。
这个地点不但是对我的生意有帮助，而且还叫我知道许多发生在我身旁的事。从别人的交谈当中，我对这个来自拿撒勒的教师越来越认识了，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着他呢。一天早上，当我正在摆放好我的篮子的时候，几个人平静地向我这边走过来，然后呢，他们停了下来。我听到一把男声在问一个我以前也听过好多次的问题：
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自己呢，还是他父母呢？
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我以前也听人这么说，人犯了罪就有可能变成瞎眼、瘫痪或者是耳聋等等，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惩罚。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像刚才这位拉比一样回答那么直接，那么肯定。接着叫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从来没有人问我是不是想重见光明的，但是呢，这一刻有一双手向我伸过来，摸了我一下，一只手把我的头轻轻地向后按，让我的脸稍微地向着天，同时呢，另外一只手开始拿一些好像泥巴的东西抹在我的眼睛上。平时啊，除了偶尔走路的时候会跟人家碰撞以外，其实我是很不习惯陌生人摸我的。可是我对这个人的触摸呢并没有抗拒，我只有顺从。然后呢，他简单直接地跟我说，
你现在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洗你的眼睛吧。
这个人说话直接而肯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赶紧地往西罗亚池子去，要洗我的眼睛。池子离我有一段距离，而我也不熟悉那条路，但是呢，当天我呢好像有神帮助一样的，很快的就找到那个池子。我到达了池子，开始用那儿的水洗我的眼睛的时候，泥巴已经凝固了。我每一次用水去洗掉那些泥的时候，我见到的光就越来越多，洗一次，洗两次，三次，不多久本来漆黑一片的竟然变成无限的光明了。我高兴的狂笑了起来，同时也是喜极而泣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世界，真奇特，多新鲜啊。我看到周围的人都盯着我，好像觉得我稀奇古怪的。我以前听人家说到颜色，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到底颜色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说，这是红色，这是蓝色，这是白色，那个是很绿色的。但是这些字眼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本来的世界就是完全漆黑一片的嘛。可是让我告诉你，现在我所看到的世界却是非常美丽的，是五彩缤纷的，是超乎我所想象的。但是我想往回走，要找那个使我重见光明的人，可是我虽然恢复了视觉，却迷失了方向啊。假如我闭上眼睛的话，也许比我睁开眼睛更快的能找回去的路。我以前一直是只靠着触觉、味觉和声音来走路的嘛，现在我能看见东西，反而叫我分心呢。但是呢，我不想闭上我的眼睛重到黑暗里去。终于我看到几个篮子摆在路旁的地上，而周围熟悉的声音也证实了这大概就是我贩卖篮子的地点呢、啊。
这位先生，对不起，我一直卖的篮子就是这些篮子嘛，对不对？这个位置是不是我卖篮子的位置呢？
你呀、啊都快把我给弄糊涂了，这些篮子是属于一个瞎眼的乞丐的，你明明可以看见东西的嘛。但是你的相貌很像他呀。不过我半个时辰之前呢才见过他的，我肯定他是个瞎眼的。
哎，先生，我就是那个人呐，我以前是瞎眼的。 可是现在我能看见了。
我拿起一些篮子来看了看，对呀，这些是我的篮子。我用手指摸摸这些篮子，就认得他们来。这个时候我才想到，跟我买篮子的人是出于怜悯和友谊啊，他们这样才买我的篮子，而不是因为这些篮子好看或者是实用啊。当我把这些篮子跟别人的篮子比一比，我就知道我的篮子根本不像卢易斯大婶说的那么漂亮，真的一点儿也不漂亮。我转念就想到我亲爱的父母亲，于是我跑了起来，想去见他们。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没有人握着我的手独个儿的跑。我气急败坏地抵达了我的老家，心中充满了喜乐，一边跑一边跟路旁的人打招呼。说来也奇怪，现在我可以看见了，但是我竟然认不出我的老家。
大姐，对不起，你是住这的吗？
对，我住在那边的屋子。
啊，你是约沙尼，我认得你的声音，我是丹尼尔啊。
不可能啊，丹尼尔是完全失明的，你的样子像他，但你不可能看见东西。
约沙尼，我告诉你，我真的是丹尼尔啊。不错，我以前是瞎眼的，可是一个叫耶稣的人治好了我，现在我能看见了。
不久，其他邻居聚集到我们身旁来，当我告诉他们我现在能看见了，他们都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们有些人相信我，有些人却摇摇头，总是不相信。忽然我听到远处一把熟悉的声音，啊，那是我母亲的声音呢。我马上停了下来，着急地等待着到底是哪个女人在讲话呢，让我可以看看谁是我的母亲。
妈妈，这是我母亲的声音呢。妈妈，是你吗？啊，
丹尼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妈，我能够看见了，我这辈子第一次能够看见了。啊，妈，让我看看你。
接着他们问了我很多很多问题，我都一一的回答了，我也跟他们分享了我极大的喜悦。接着的几天，我丹尼尔这个盲人得医治、视力得以恢复的消息很快就传开去了。从会堂里来了几个人，他们硬要把我抓到会堂去，要我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我父亲跟我一起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去，一些身为宗教领袖的法利赛人开始盘问我。
你说清楚点，丹尼尔，你是说耶稣这个人治好了你的眼睛？
是的，先生，你说的对啊，我生来就是瞎眼的，可是现在我可以看见了。
哎，那他是什么时候治好你的？
两天前。
哦，那就是安息日啊。
嗯嗯，
到底他对你做过什么事情啊？
他用泥巴抹在我的眼睛上，我把泥洗干净，然后我就能看见了。
哼，这个耶稣肯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没有守安息日，我认为他是个罪人。
罪人又怎么可能施行神迹奇事呢？
他声称他开了你的眼睛，那你说吧，你认为他是谁？
我认为他是个先知。
哼，我才不相信你以前是瞎眼的，谁可以证明你是瞎眼的呢？
我可以证明他是我的儿子，他一出生就是瞎眼的。
假如他一出生就是个瞎子，为什么他现在能看见了呢？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看见。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不知道。他是我儿子，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直接问他好了。
好吧，就算你以前真的是瞎眼的，可现在你能看见了，那么你就该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耶稣这个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
他是不是一个罪人，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能看见了。
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样开你的眼睛呢？快说。
哎呀，我刚才告诉过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要听呢？难道你们也想跟随他，要做他的门徒吗？
胡说八道。你是这个人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你说的这个人耶稣，我们连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呢。
以前我胆子小，很害羞，明明是属于我的东西我也不敢争取。大伙儿在讨论或者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通常我都不会说话的，我不会表达自己的看法。现在面对这些盘问我又控告耶稣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帮助过我或者关心过我，面对了他们我应该很害怕才对呀。可是呢，现在我反而已经不再胆小了，我不再害羞了，而是确信我应该对谁忠心。当然不是对这些人忠心，而是对耶稣忠心呢。
真奇怪，我们知道神不会听罪人的，只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会听他。一直以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
哼，你全然是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把他赶出去。
我恢复了视力只不过三天，我看见过我母亲的慈祥的脸容，看见过她花圃里的花朵，看见过蔚蓝的天空，以及我以前只能听说过的各种七彩缤纷的颜色。现在这些人无缘无故地把我从会堂里赶了出去，我清楚认识到什么叫仇恨，什么叫固执，我很不服气啊。但是我也挺无奈啊。不过很快的，我就要跟那个治好我眼睛的恩人见面了。
丹尼尔
啊，
你在这，很高兴在这见到你啊。你为了给我做见证而被赶出会堂，这事我全知道了。你相信仁子吗？
先生，谁是仁子呢？请你告诉我，叫我可以信他。
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
啊，主啊，我信。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够看见的反而瞎了眼。
你说什么？难道我们法利赛人也瞎了眼吗？我们没有瞎眼，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耶稣开了我的眼睛的那天，我25岁，足足25年的完全黑暗。耶稣不单打开了我肉身的眼睛，也打开了我属灵的眼睛，他的爱充满了我的心，我的生命完全扭转了，我好像是被重生过一样，
重生在一个充满着光明、充满爱与神儿子亲如兄弟的世界里。我所希望、所祈求的就是我的故事能带给你一个感动。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你应该尽快地邀请耶稣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而且洗干净你一切的罪。
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心，用赞美高我口，使我一生颂赞你。心主道是我生命全属你。
我是文慧，我听了瞎子从胆小突然变得勇敢的故事，我就想起自己以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内向、很自闭、不和人来往的人。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看自己的，而且我在亲族当中他们说我是缺角，就是一个器皿缺了角，不再有用。因此大家可以想象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别人又是如何看我。但是遇见耶稣并且信靠他之后，很奇妙的，之后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亲切、热情、很主动关心别人的人。这是生命奇妙的改变，这是神迹，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的改变。
谢谢文慧老师的分享。原来相信主耶稣使他在人际关系上有勇气敞开自己，以致今天我们看到的他是亲切的、热情的。回头看看瞎子，遇上主耶稣之前害羞胆小，但经历主的医治和大爱之后，却勇敢地在法利赛人面前讲真话，哪怕这样做会付上很大的代价。今天给你的反思重点是，想象一下你是那位瞎子，现在法利赛人来盘问你，你会如何回应呢？如果你是那位瞎子，现在法利赛人来盘问你，你会如何回应呢？经过这样的思考，你对自己又有什么新发现呢？非常期待你以电邮、短信回应，或者在留言板留言。明天请继续收听《遇上他不一样》春节特辑，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见，拜拜。
感谢天父让我们今相聚，感谢耶稣让我们心念接近自己，感谢生命在心中引导我和你，在主里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新的一年你会更加有力，新的一年你会更加有勇气。